川集会面告吹，白俄总统反上与集会面，中共回应六四被打面，全球举办纪念活动，武汉大学生献中访问高呼打倒共产党，俄军兵力损耗将破百万，普京撑得住吗？驻港中联办主任突然遭免职，因李嘉诚卖港口。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深夜发文直指习近平，措辞异常强烈，不知是否会影响原本预期中的川习通话与后续谈判进程。习近平会见到访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但是诸多异常之处造实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四号凌晨2:17，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习近平非常强硬，极难与其达成协议，还以大写的字母和三个感叹号强调语气。多家媒体指出，川普罕见公开强调与习近平难以达成协议，可能表明美中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二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曾表示，预计川普这个礼拜将与习近平通话，双方将针对上个月在日内瓦签署的协议进行磋商。不过在川普以强烈措辞描述习近平之后，两人能否如期通话或者存在变数。金融时报指出，还不清楚川普这番言论是否与习近平的直接接触有关，但是显示双边高层互动充满不确定性。之前美方已接连对中共实施多项出口与签证限制，包括限制中国取得晶片设计软件，并对华为系列人工智能晶片制出新一轮管制。上个礼拜还宣布将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中方原本承诺将加快稀土出口审批程序，以换取美国在90日内不再新增关税。不过中方对稀土以及制造汽车和晶片至关重要的矿产的出口许可审批仍然缓慢。5月30日，川普发文表示，中共完全违反与我们达成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并未显著加快稀土出口许可的合法进度，这样导致多家美国企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商与军工业者，纷纷向华府施压，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川普预备动用紧急权力，大幅削减与美国关键矿产及武器生产相关的法律要求，包括部分计划需经国会批准拨款。这个是白宫试图重塑中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产业所采取的最新行动。中国利用自身影响力回应川普贸易战，并在最近停止关键矿产出口，扰乱全球供应链。美国政府网站显示，这份文档预计4号晚在联邦公布公告。白宫发言人莱维特3号表示，中国的出口限制将成为美中领导人即将通话的重要议题之一。福特汽车有美国车厂，五月因为缺乏稀土磁铁而停工一个礼拜。德国汽车业界在这个星期正式对中国出口政策发出警讯，指目前的供应瓶颈已经危及整个产业链稳定。欧洲、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官、汽车生产商及企业高层已经展开密集外交行动，希望与北京就加快稀土出口审批进程达成共识。另外，习近平消失15日后，四号白俄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晤，但是中共所有媒体开始只见文字，不见相片和影片。最先报道两人会晤的图片竟然是白俄与俄罗斯媒体，而中共新华社关于习近平会见卢卡申科的报道中，只提及中共外长王毅参加会见，而中共中办主任蔡奇缺席。2023和2024年，习近平两次会见卢卡申科时，蔡奇和王毅都参加了会见，伴随习近平失势传闻，其离京考察陪同高官规格降低。这次习近平赴河南，蔡奇罕见未随行，却在前两日独自离京 赴河北唐山吊唁，外界解读称蔡奇此举意在与习切割。时评人蔡神坤认为，卢卡申科专程过嚟探下虚实，习近平再唔出嚟露面辟谣，问题就大啦。时评人文超认为，验收谣言最直接嘅信号系习近平主持某个有决策意义嘅会议，比如与某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签署盟约性质嘅文件。呢次卢卡申科到访相当 QK， 称唔系国事访问，系传统友好家庭会议，但佢停留嘅时间好长，从六月二号至四号，相当于国事访问，其副总理同政府随行人员随行，讲明卢卡申科系带咗团噶，但你就冇带妻儿，啱啱讲明唔系家庭访友，就系工作访问。不管系习近平四月出访东南亚三国，五月份去莫斯科，定系拉美国家嘅领导人嚟中国，都是高调官宣，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显得成果丰硕。卢卡申科这次来北京没有签署任何合作文件和备忘录，卢卡申科只是不声不响入了个内站，密谈了几个钟头就撤立。大纪元专栏作家李彦铭表示，近日大纪元从权威人士那里获知，习近平表面仍在台上，实质大势已去，中共元老温家宝、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等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新华社诡异滞后保加习近平与卢卡申科的合影，中联办主任蔡奇诡异缺席会见等等，再度佐证习近平权力危机。习会见卢卡申科或者只是在配合演戏。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3号称赞六四勇士，并说中共试图隐匿真相，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忘记。6月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反驳卢比奥的言论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歪曲历史事实。4号当日，一个黑客组织对中共做出了有力的反击，知名反共黑客组织匿名者六四在 X 宣布攻入了中共掌上国防等多个官网，并植入六四真相的图片。图片是一张经典的坦克人相片，下面写着结束一党专政，薪火相传，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路上继续砥砺前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台湾成为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悼念的地方。台北举行了六四36周年的纪念晚会，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坚持人权是台湾和全世界共同的价值。每年这个时候，台湾以烛光纪念历史，权威威胁至今未止，从军事恫吓到跨境打压，都是对自由社会的严峻挑战。法广报道，在美国举办的公民论坛，黄丹等民运人士强调，隐藏的六四记忆随着社会的不满，未来有一日仍可能会爆发。八九六四不只是回忆，亦是要为中国未来可能的突发变局准备好对策。在巴黎的纪念活动上，吴宇开希表示，时间对牺牲者、被囚禁者来讲，并没有飞逝，而是停滞。用纪念来对抗遗忘，是身为见证者能做的最少亦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以身在场外，自由的空气是你值得好好呼吸的。了解真相是走向自由思考和勇气的起点。同时，多国领事馆亦都在网上纪念六四36周年。4号上午11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账号上传了一段坦克人的动画视像。视像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裤、手上拿着嘢的男子企在大马路上，随后背景从马路逐渐变成了一张白纸， 影片在微博发布约两个钟头后，共有173条评论，762个网友点赞，但是评论全部被隐藏。约两个钟头后，遭到微博官方下架。尽管随后被删除，英国驻华大使馆同步在 X 上发布影片。有网友说，难道英国人亦想冲塔？另外，瑞典驻华大使馆在4号发微博，纪念在1931年5月发生的奥达伦枪击事件。当时瑞典军方人员向抗议者开枪，共造成5人丧命。之后，瑞典禁止在和平时期使用军队，贴文得到了700多人点赞。贴文引用了遇难者的墓碑致辞，他在和平年代倒下，手无寸铁，被不知名的子弹扫射。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发布微博，只有一张简单的黑白图片，上面写到，反思历史及教训非常重要。今日我们向那些和平捍卫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人们致敬，无论他们身处何方。贴文至少获得70人转发，3900多人点赞，100几条评论。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贴文说，在这一日，我们与世界各地的社区一起纪念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离世的人们。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则将 Facebook 封面相片更换成烛光照。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发了一张相片，有一张空凳，写住不想回忆，未敢忘记。6月4号在湖北武汉大学第4食堂，一名大学生在食堂内持刀随机无差别攻击多名师生，造成至少3人受伤。攻击结束之后，他选择自我了结，不过似乎未遂，目前状况不明。一个武汉大学的在校学生对大纪元表示，起因是这个大四学生写的毕业论文被评委恶意卡住，他很气愤，不是学生的承受能力弱，是评委为了指标恶意卡人。据讲，这名学生曾在网络发文预告这次行凶行为。有网友说，明明是个言论不自由的世界，一个敏感关键字就会令文章消失，账号封禁，只是短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预告文章竟然过了半个钟头都没人理会，搞笑大国的搞笑底线真是深不见底。大学生都被共产党逼成了赊刀人，中共邪教是怎样厚颜无耻的造谣话中共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呢？在发生大学生献忠事件的同时，近日70岁的访问刘东宝在上海静安区纪委办公大厅反映诉求无果之后，当场高呼打倒共产党。之前2023年刘的房屋遭到城管强拆，家中财物尽被没收，他长期维权无果，曾多次到中南海上访，却被当地警察拘留。刘东宝说，比起嗌出打倒共产党，官员最害怕的是他去中南海告状。同是上海老访民的马亚莲说，我不知道这个政府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要逼民造反。中共国务院5月31号宣布，免去中共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郑雁雄的职务，同时解除其在港澳办副主任及港区国安委成员等职位。之后，中共官方并未公布接替人选，亦没有说明免职的原因。不过，据路透社及一些港媒报道指出，郑雁雄这次突然被免职，可能与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业务卖给外国买家的事情有关。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说，北京高层对于该交易事前没有被知会感到震惊和不满，进而将责任部分归咎于郑雁雄在港事务管理上的疏失。之前郑在2020年7月上任中共驻港国安公署首任处长，驻任中共驻港国安公署首任处长。在他任职期间，香港接连发生多宗政治大案，黎智英国安案、初选47人案等，香港正式步入白色恐怖时期。 郑雁雄因此已经受到美国的制裁，被禁止入境美国。他这次被免职的原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6月3日的最新估算，俄军的遇难和受伤人数达到每日平均上千人，到6月底总人数可能突破100万人，比俄罗斯参与过的所有现代战争都重要高，其中遇难人数就估计超过14万，重伤人数更多。英国战略专家指出，俄军仍在持续使用人海战术，不断令士兵送命，却没有战略突破，亦不太重视医疗。这种战术不只是消耗士兵的体力，更是耗损整个国家的人命和资源。但是普京政府却连一些退让的迹象都没有。反观乌克兰，虽然人力和装备不如俄军，却靠高效率的防御和无人机令俄军吃足苦头。比如 FPV 无人机就能够飞入俄军的战车据点，大幅提高进攻效率。据估算，俄军已经损失超过10000辆战车和装甲车。为此，克工开出高薪条件，想吸引穷人参军。一名俄国研究员指出，现役士兵的年薪高达俄国平均收入的5倍，而一名士兵丧命后的抚恤金将有1100万至1900万卢布。根据民调，大约 40% 的俄罗斯人愿意给家人参军，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近来，俄罗斯展开了3年来最大规模的征兵，扩大征召16万人，显示其人力枯竭。ISW 分析指出，直至2026年前，俄罗斯可能无法维持高强度战事，因为国际和通膨的压力都很大。外界质疑这样用命换钱的模式能够撑几耐，而真正的问题是当士兵与资源都耗尽时，普京还有什么筹码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